好，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上当我们一同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我们何等渴望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你若说话我们就活了，所以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虽然外面听起来是人的声音，但愿主使我们听见里面的声音，主啊，好叫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受教，主啊，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不仅能够蒙你的光照，我们也从你得拯救，我们从你得供应，所以我们恭敬地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感觉到你在这里，主啊，你的同在实在是我们所宝贵的，也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愿主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使所有的话语都是生命，都是灵，在我们里面的光景能够得着供应。主啊，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46章。创世纪第46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一同来读啊。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你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女儿并他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好，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先读这些啊。我们在上一章看见约瑟打发他的弟兄们回去啊，要把他的父亲呢，那么接到埃及。啊，那么雅各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约瑟还在啊，所以呢他就决定下到埃及去。那么在46章呢就讲到以色列全家下埃及的故事。这里呢一开头他就讲到以色列啊，我们知道这里不是讲雅各，那是讲以色列，但是这里呢我们晓得神有他的旨意啊，因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族类啊。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啊，雅各下去的时候呢，在这里啊，他把一切所有的带着起身呢，从希伯伦开始走，走到别示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那里献祭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 他献祭呢，这一段故事呢非常重要，因为呢雅各的心里面有惧怕，非常大的惧怕，所以他在这里献祭，这个献祭一面说出什么，他对神的依赖，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献祭的里面呢，雅各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疑虑在那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雅各是一个多疑的人，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他对很多事情呢都会产生疑惑，那么在这里呢，他讲到在别斯巴献祭的时候，献给他父亲的神，那么这个祭呢原文的意思是多数的，是各式各样的祭，那么这个献各式各样的祭啊，说明什么呢？这个雅各一方面是依靠神，但是另外一面呢他也没有把握，所以他什么祭都献上去了，他希望呢有一个祭呢那么神是能够悦纳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祷告依靠神，但另外一面呢我们充满着怀疑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神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我常常听见他祷告的时候啊，他用他的祷告啊把神呢把他围得个水泄不通的，那么有很多时候呢把神呢逼到墙角上面，那么这就是雅各献很多祭的这个意思，你知道吧，这样祷告那样祷告叫神无路可退啊，你非祝福不可，是吧，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信心软弱的光景，如果你真正相信神你就不需要这样，对不对，我常常有时候听见弟兄姊妹们这个有时候为着病祷告也是这样的，我们唯恐神还不太明白这个病啊，祷告主啊这是什么病啊，那么这里面还有什么细菌，你杀这个细菌，我心里想，有时候如果这个医生判断错误的话呢，如果主子把这个细菌杀了，那么那个真正细菌没杀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我们就说祷告啊，你听弟兄姊妹祷告很有趣，我们就是雅各啊，雅各的天性就是这样，一方面是依靠神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又怕神呢漏掉些什么啊，所以我们祷告说这里那里那里这里啊，那么用各式各样的情况来围堵神呢，甚至有时候提醒神，神啊这个弟兄多爱主，多这个姊妹多多奉献，多爱主，你一定得要医治他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信心的建立还是不够的，如果你的信心真正建立起来，你不需要这样祷告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常常我有些需要，我来到主跟前说我还没祷告亲近主，我觉得有主的同在，主已经在这里了，我就不需要啰嗦了，知道吗，我只要说主我把这个交在你的手中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见在伯大尼的家里面，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们只去跑去告诉什么，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没有告诉他生什么病啊，告诉形容的一大堆啊，是不需要，只要告诉什么，告诉主你所爱的人病，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全知的神，他什么都知道，你不知道他也知道，对不对啊，你那么啰啰嗦嗦的去讲着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人堕落的天性，知道吧，我们觉得不可靠，所以我们要这样那样那样啊，所以把神要逼到墙角上去啊。雅各呢就是一个天性多疑的人，感谢主啊，主用这么一个榜样实在是很好。比方说像我有的时候碰见好的朋友啊，那么几个月前我告诉他我要去哪里，他说我来接你，讲了就好了，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打电话提醒他，我什么时候到我什么时候到，对不对，你表示你对他不信任的人，当然人可能会遗漏，神会漏掉嘛，你祷告了神就听了，所以我们在主跟前要培养信心，你知道吧，你要培养信心， 你真根本知道主与你同在，你何必去祷告呢？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是那个祷告不对，不是雅各献祭不对，雅各献祭是对的，依靠神。我们今天呢，像雅各一样，一面依靠神，另外一面呢又没有把握啊，所以我们就多方的这样子啊。所以说有时候你一个人祷告不着，很多人大家来祷告，以为人多就是可以，不，弟兄姊妹，信心的原则不是这样运用的。你如果真正摸到了主的同在了，放心，主已经听见了，对不对？难道我们还就靠这么大家群众来我、所以有那个有一个，你记得那个买一千两银子的人呢？他就最后拿把那个包的银子拿到主那，是主说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在银行家那里去积点多一点利息也好呢？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是个 hard man 啊，是一个心很硬的，不容易。我们常常来到主跟前，感觉上都是这样的。哎呀，其实我们的心多柔软，我们的神心多柔软呢、啊，他多爱我们呢、啊，对不对？你祷告他听见了。重要什么？当你摸到主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放心了。你知道主听你的祷告就可以了。雅各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为什么在约瑟的故事里面，雅各的故事一直在延续不断呢？因为雅各还要学这个功课啊，所以我们就讲到雅各一直在学功课。所以现在呢，他明明知道这个约瑟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了，对吧？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样？还是惧怕，所以到了别十八的时候，他里面有种的不安的情绪起来了，所以他就在这里怎么献祭。这个因为根据后面的话，因为主说什么，你不需要怕，你下埃及去，你不要害怕，这说明什么呢？雅各的心已经在害怕。当然这个害怕也有个原因啊，就因为他什么，他记得他的祖父啊，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章那里的时候呢，因为迦南地有饥荒，对不对？这个亚伯拉罕跑到埃及去了，那个故事他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也很怕埃及那个地方。他的父亲呢，以撒，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那里是本来也是遇见饥荒，要到埃及去，结果神拦阻他了，对吧？叫他不要去。所以呢，雅各对于下埃及这件事情呢，他内心里面有一种的惧怕，一种的恐惧在那里。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说要你去，那么就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基督徒啊，祷告依靠主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个祷告依靠的里面包含着信心的功课在里面的，我们绝不能怀疑神什么。所以你不能用你的祷告的言语去围堵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你不需要讲道给神听的啊。那么神一切都知道了，但是呢，我们在信心中如果摸到了主的同在，知道他听的祷告，下面你不需要再说什么，所以呢，你的祷告就变成什么感恩，你的祷告变成赞美啊，感谢主啊，一切你都知道，感谢主啊，你会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雅各的这个经历啊，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中。因为什么？你知道，过去22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活在一种的忧伤的情绪的当中。他已经老早认为约瑟已经死了，你知道吧？那么一直在这个痛苦的里面，忽然之间晴天霹雳来了个消息说约瑟没有死，这个对他来讲真的是很大的震惊啊！所以现在约瑟又叫他到埃及去啊，所以整个产生一个什么很大的变动。这22年来的这个本来是一个平常的生活，忽然之间起了个大变动，所以呢，雅各里面开始有了一些的疑虑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信心呢，就是全心的依赖，信心是没有疑虑的。但是我们的眼睛啊，常常看见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疑虑。
我们闭起，所以祷告，神叫我们祷告闭着眼睛呢，我想也有道理的。因为闭着眼睛就不要看那个事情，对吧？你把眼睛里面眼睛转向神啊，你张着眼睛祷告，看着人祷告不出来了，也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要需要关闭世界的眼睛，把里面的眼睛转向神，全然的信赖他。所以你看见这个雅各到了别示巴的时候呢，他居然有这么一个心中内心的疑虑。所以在夜间的时候呢，神就在怎么样，在异象中对他说啊。不过这里很好的情形就是什么呢，虽然雅各这个天性上面还多东西需要改变呢，但是雅各的确活在与神的交通当中的啊，这个人经过了那个匹诺以勒之后，我们看见他有大的转变啊。所以神说雅各雅各，他说什么，我在这里啊。那就是神呼召的时候呢，他还听见。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困难的点什么呢，你平常跟主之间的没有不够有这种亲密的感觉，神那么叫你你也听不见，对不对啊？雅各呢，神一叫就听见，证明说什么，他是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活在神跟前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怎么样，每时每刻都侍立在神的跟前，对吗？我们不能，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不能光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啊，这个礼拜天才想起主了，夹着圣经来做礼拜来了，那么呢，在这里哦，唱唱诗歌，祷告，一散了会呢，你做回到你自己的那个生活里去了，一整个礼拜也没好好依靠主，也没活在神的跟前，是吧？所以有时候神呼召你，神叫你，你应不了了，是吧？雅各你看见不是的，这说明什么？雅各属灵生命上的一个进步啊。他现在呢，他跟神之间他有亲密的一个关系在这里啊。雅各对神的事情有反应，他没有离开神啊，一直待在神的跟前的啊。这跟我们今天呢生活的情况只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活在主的同在里我们就没有软弱了啊，我们还是有很多软弱的啊，你不能有个自信，觉得你现在多刚强，你多有能力，多厉害，不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肉身中总是在这种的矛盾的情况里，一方面我们觉得有主的同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有自己肉身上的一个软弱的本性。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情况。所以今天基督徒跟随主啊，不要走极端啊。有的人呢，这个好像软弱的不得了了，都觉得神的同在都没有了。有的人又觉得自己啊是非常好。不不不，这个情况呢是根据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而有不同现象的表现。即使今天呢，一个最高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境界中，他也有他肉身上的软弱。我这些年，我有时候跟许多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啊，像现在有的过去了，他们在世的日子，有时候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实在很得弟兄姊妹的这个尊敬，的确都是些属灵的一些圣徒们。但是呢，在我们靠近的生活里，我总感觉他们还是有些的软弱的，他们有他们肉身中血肉上的一个软弱的情况。所以你不能有一种的这种的迷惑啊，认为谁达到属灵的情况中就绝对都是怎样，没有的。只要一个人还活在地上，他总是在肉身中有他软弱的一面。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也是美好的一件事情。只有主耶稣是绝对的那个属灵的啊，没有人绝对的属灵的。所以呢，当然我也多次讲过，我们不是因为这样就轻看什么人了，就放肆的，不，我们还是要尊敬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要敬重他们，对不对？但是你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完全的一个榜样。如果你有这种思想，就会出现偶像的思想，那个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虽然已经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了啊，但是他没有离开主。但他还是身上有他的软弱，那神就对他说：“ 我是神，再次提醒他啊，神是神。感谢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常常听见这样的话，说我是神，他不是人呐、啊，什么叫做我是神？他是全能的神，旧约圣经一直在讲他是全能的 Almighty God 啊，他是全智慧的神 All Wisdom God 啊，他无所不知的，他无所不能的。所以神对他说我是神。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依靠的是这位全能的主啊，他就是你父亲祖父亚伯拉罕父亲的神啊。他说啊，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神荣耀的旨意啊，一直在掌管着整个雅各家的这个脚步的，是神在这里定规的。那么并且呢，神说什么，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呢，到今天我们应该更认识一件事情，迦南地当然有它预表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什么，迦南地所以成为迦南地是因为有神在那里。现在如果神叫你到埃及去了，神在埃及你也不需要害怕，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的不是任何地方的问题，不是跑到那里特别有神的同在，离开那里就没有神的同在，不是的，是神的同在在哪里，那里才真是天堂。所以我们诗歌唱得很好，有你同在就是天堂，没有你同在就是地狱。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是在乎哪个地方的问题，乃是在乎神在不在这里。如果神在这里，这里就是天堂。神如果不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你再怎么讲怎么好也没有用的啊。所以呢，以神的同在作为一切事物的一个衡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神对雅各说呢，不错，我在迦南地我与你同在的，现在我叫你去埃及我也跟你一起去的，有神同在你就不要害怕。并且他说什么，也必定带你上来。他说因为我叫你在那里怎么成为一个大族，一个大大的族。感谢神呢，神的旨意在这里管制引导一切的行动，成为大族，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什么，神的旨意需要许多蒙恩的圣徒们一同来成全。所以今天这是一个福音工作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怎么样呢，神要得罪许许多多的百姓，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努力的传福音啊，那么就是为着神的旨意啊，召聚更多的人能够回到神的跟前啊。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呢，用这个世界，本来这个埃及呢是一个外族地方，对不对？但是神用这个地方怎么样培养他自己的百姓啊。所以今天呢，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是这样，是用来培养神的百姓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就看见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神的百姓今天遍满全地啊，对不对？到处都有神的儿女啊，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啊。并且呢，神还给他讲了一句话，说约瑟必给你送终啊。我想我们中国人呢很不喜欢听这句话的啊，约瑟给你送终啊，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呢，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最好别讲死啊，因为我们对于死的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的认识跟圣经所有的讲法不一样。我明天晚上有机会传福音，我要跟他们要讲到这个东西。基督徒呢对死亡的这个感觉啊是什么呢？死亡是时间的结束，是永远的开始，知道吗？是两个阶段。所以基督徒不怕死的。因为什么？你要去更好的地方了，对不对？ 人生总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对于这个死亡不够认识，所以有很多说哎，觉得好像像永别一样的啊。我们基督徒不是永别，我们基督徒真正是再见。所以呢，你看见神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说你的儿子约瑟必给你送终啊，你知道这个送终啊，他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那个小字括弧里面，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那个意思就是说啊，神说啊，我绝对不会叫你死不瞑目的，你知道吗？我们看见有的人死后眼睛还张着的，需要人手给他抹一下这个眼睛，才能闭下来，死不瞑目。我们中国人讲死不瞑目，对不对？所以神就跟他讲说，你放心，你经过了这一生的苦难过来了，对不对？你以为是遭遇了各样的损失，你看见啊，你的儿子约瑟又回来了啊，并且呢叫你到埃及享大福，最终啊一定叫你什么死的这个很安息啊，所以你的儿子啊会把你的眼睛盖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人一生跟随主，最终的结局在主的手中，并且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我最近对这个结局这个事情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主给我里面的确有很清楚一个意念啊。我有时候看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啊，我就知道今天我们所走的路，如果不在主的心意的里面，那个结局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一生的那个结局。在过程中我们都有软弱的，但如果最终的结局是达到主所要你达到的情况，那么你这一生就值得了。你现在不必夸口说什么，对不对？啊，整天夸自己怎样怎样，多爱主，多怎样，或者哎多软弱，那个都意义不大。你最终的结局才是最重要的。那意思说呢，如果到有一天你到了主跟前，你看死不瞑目，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一辈子过了真的是很冤呐，对不对啊？到有一天主要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很安息的闭着眼睛就走了，多好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真的只有这一生啊，只有一次的机会，求主怜悯我们。那我们读雅各的故事啊，愿主借着雅各对我们的心说话啊。那么所以呢，这里神在夜间的异象中间对着雅各说这段话，何等的宝贵呀！这个成了什么？成了雅各里面极大的把握。若不是在别示巴有这么样的一次的显现的话呢，这个雅各一路上恐怕都是胆战心惊的，充满着疑惑的，对不对？所以神往往常常解除我们的疑惑。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生命的每一个过程当中，你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主说话了，哎呀，那实在是我们怎么样里面最大的一个安稳的力量啊！所以主在这里安慰鼓励了这个约瑟，因为在这里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过去也讲过啊，这么伟大的神呢跟你在一起啊，那真是不得了的这事情的，对不对？在这里啊，我们要再加上一点的更深的意思，神的同在就说明神在他自己的旨意当中。我们把神的同在呢看成了哦，这个好像父母跟孩子一样的，到哪里去玩呢就要使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啊？不，弟兄姊妹们，神做事与人不一样，神永远是为着他的旨意行事的，所以他的同在证明他怎么样，这件事情是他心中所喜悦的，他在他自己的旨意当中。所以今天如果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同在会显得非常的丰富的， 而不是说你光祷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有很多人说主与我同在，你光是信心的宣告不行的，你要在灵里面能真正摸到那个同在的实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在这里哈、啊、再说，我们人是因神的旨意而蒙福的。所以呢，我们不仅相信耶稣基督，你还经怎样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越多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同在就越丰富，神的同在越丰富，你就越蒙神的祝福。我感谢主啊，1970年代左右的时候啊，主引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一个经历的里面。那个时候我懂得一点什么叫做主的同在，要懂得怎样保守主的同在。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这成为一个极大的祝福啊！我无论到哪里去服侍，我只要摸到主同在，虽然我还是有惧怕，我还是很紧张有压力，对不对？但是呢，我一摸到主的同在，我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疑虑。主一定供应，主一定在那里扶持。所以感谢主啊啊，在这里雅各的一生，我们看见在主丰盛的恩典的带领当中啊，那么的确他过去从巴丹亚兰这个哈兰所受的20年的苦，回来之后呢，一路上的经过很多的艰难，最后还20年丧子的这么一个痛苦。你知道雅各这一生呢过得很不容易，对不对？但是神使他最后的结局啊非常的美丽啊，非常的美好啊。所以我们应当相信神，不管今天我们遭遇什么，不管我们经历什么，希望主让我们能像雅各一样依靠神，也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改变的工作。如果神能够改变我们，能够叫雅各变成以色列，这不仅是神的心喜悦，也是我们所蒙到最大的福气。所以你看见在约瑟的这个经历的里面，雅各的经历还在继续的持续，所以雅各的经历是最长的一个经历。这也是说明我们今天活在肉身中血气里面，就是一辈子在做我们所要学的功课啊。就主还没回来，我们还没到主那里去，这个功课要一直一直的延续下去啊。所以雅各呢，从别是巴起行，就坐在什么？坐在车上啊！哇，这个时候雅各那个。你要知道是坐在那个埃及最有权贵的人的车上的，那是充满着荣耀的啊，是约瑟用最大的荣耀，也是法老王许可的最大的荣耀，把他的父亲接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呢，我常常讲，如果你今天你的路走对了，你是活在神的跟前的，你是接受神的引导的，虽然过去的年日也许你是很艰难苦的，但是最终的结局是荣耀的。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们，主呢如果能用荣耀接我们回天家，哇，那我们这一生就值了啊。如果羞羞愧愧的去见主，那就太可怜了，对不对啊？我们在旧约圣经中也已经看见有很多人，当他们回去的时候，神是用荣耀接他们回去的啊。旧约头一个不见死的是吗？以诺啊。我们看见与神同行300年，神用什么？用荣耀接他回天家啊。那么那个以利亚也是一样的。经过多少的艰难，虽然他有失败啊，但是呢，至终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他是个得胜的，所以是用火车火马接他回去啊。哇，这个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神的众子要一同在荣耀里面出现啊。不过我们希望在千年国度临到的时候， 我们能和历史里的爱主那般圣徒们啊，在荣耀里首先出现。当然千年国度一过，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回家啊，那个时候盛大的欢迎的场面呢，让我们天父用他的荣耀，用他的怀抱来欢迎我们大家回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雅各的身上啊，那么他终于脱离了他这一生所经历的苦难的生活，神现在用荣耀迎接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地上啊，我们在肉身中间能学功课，所以要尽量的学功课，不要把神的事情呢看作平常。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可惜啊，我们遭遇这些东西啊，我们还是用人的感应觉在反应啊，有的时候埋怨这个，有的时候用脚踢刺，有的不愿意服下来，对不对？很多功课失去了，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主跟前，我们就后悔了。所以今天呢，主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上，每一个环境时时刻刻都是我们学功课的机会。如果我们肯学功课，那一天主会用荣耀来迎接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雅各的一生经过了这么长漫长年日的这个苦难，终于来到什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再说啊，我们要求我们的结局是好的啊，这求主施恩带领我们啊。结果他就带着什么呢，带着以色列全家的这些子孙们啊，那么一同这个下到埃及去了啊。那么我们下面哈，我们看见这个在第八节以后呢，那么这里呢哈，那么他们开始记载这些下埃及的这些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啊，并他们的子子孙孙，那么以色列全家下埃及。那么我们从这个第八节开始读起好不好，第八节读起啊。我们一直读到27节，要从第八节读到27节，我们一起来。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士拉、法勒斯、谢拉，唯有尔与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以撒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希布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雅利。这是雅利的巴丹、雅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33人。加德的儿子是喜飞云、哈基、苏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利。亚瑟的儿子是因拿、伊斯瓦、伊斯维、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杰给他儿女利亚、卑女细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敏。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的。便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 共有十四人，但的儿子是户身，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雪、孤尼、耶瑟、士人。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毗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七人。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好，我们在这里哈，读到这个下埃及的以色列的全家，他们的族谱。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啊，读圣经所最怕读这个家谱啊，我也很怕读这个家谱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家谱有非常的意义。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家谱什么？第一个说明这个生命的源头从哪里来的，啊，这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明了这个生命的关系，你是有跟这些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已经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你怎么可能进入这个家谱呢？第一个就是因为你跟这个生命有关系，你不跟这个生命有关系，你怎么可能列在这家谱里呢？对不对啊？比方说我孙家的家谱，那么在座可能就建德可以列在里面，别人不在里面了，对不对啊？也没关系，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家谱一面说明生命的源头从哪里来的，另外一面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生命的关系有关联，你有关联你才真正在这个家谱里。所以我们常常对许多的弟兄姊妹讲啊，你一定要确定你重生，你才是基督徒，你赞同基督教不行的啊！如果你里面没有主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有一天你到了永世里面去说，结果你不在其中了啊，那说明什么呢？你只是个挂名的教友啊，那不行的啊！今天呢，我常常讲，我们不是做基督教的教友，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生命的啊！你毕竟跟神之间有生命的关系，你才能在这个家谱的里面。那么为什么在旧约圣经中啊，常常把这个家谱写得这么细？犹太人非常注重家谱啊。这雅各家七十个人下埃及，把每一个家里面的儿孙都记载下来，就说明什么？凡在这个家谱里面的，没有一个会漏掉的啊！你要，你我要感谢主啊！我们一得救主，我们就放在这个家谱里了，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读这些家谱中，我们读这些什么人呢？这到底什么人我们也不认识，对不对？读它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呢，对以色列家来讲的话呢，它很有意义的，有什么？一个也不要漏掉。所以弟兄姊妹，主把我们的名字今天已经写在他的生命册上，一旦写在这个生命册上，神绝不会漏掉的。有些基督徒常常感觉说，哎呀，你一来聚会看那么几百人，其实不是几百人的，今天基督徒啊成千上万，对不对啊？多少亿的基督徒啊，你有人想说神会不会把我漏掉啊？因为姊妹，你有这个疑虑吗？不会，感谢主，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活在主跟前都活得很有把握啊，对的。你只要里面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不需要害怕，主绝对不会漏掉的。将来到了永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姑且讲天堂有个大门吧，啊，这是我们基督教想象的，有个大门在那里啊，天上也没有门，实在讲那没什么门的，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会不会呢走到门口不让你进去了呢？啊，或者呢大家都进去把你留在地上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会错，神从来都不会错。所以圣经中啊，所以写这些家谱记载的详尽啊，你我要感恩。今天呢，弟兄姊妹们， 我们晓得我们的名字啊，除了我们周遭的人知道之外，你们原谅我。现在我们在这里聚会人也蛮多的，有好多弟兄姊妹们，你们要赦免我。有时候见到你们面，我也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对不对啊？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不要紧的，主知道就好了。我叫不出你的名字不要紧的，主叫得出你的名字，主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我有的时候常想，我们在西雅图经过了30多年过来了，有时候我想回想一下过去的弟兄姊妹，有的名字我也不大记得了，你看没？我会忘记，但主永远不会忘记。你一旦被主拣选了，弟兄姊妹们，主是一个也不会漏掉啊！并且呢，也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啊！主已经讲了，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这是我们作为神儿女极大的福气，极大的福气。你看啊，我有七个兄弟姐妹啊，他们都结婚了，现在他们都有儿孙了。哇，我家族里面到底有些是什么人，我也搞不大清楚，我也记不得。我有时候想，我也不需要去记他们，但是呢，他们都是属于什么？属于孙家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家谱呢，弟兄姊妹们，这个算不得什么，圣经中的家谱是何等的慎重啊！这就告诉我们，是神在点他的儿女啊，每一个都不能漏掉，知道吧？所以你放心。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人，神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并且呢，你是他心中的宝贝。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看他的儿女如珍如宝。我们呢，今天看神的儿女呢，有的时候觉得，也不敢讲说讨厌，对不对？也不敢这么讲啊。但有的心里面这种感觉，但是主看神看我们不一样。因为神透过他的儿子看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你知道吗？神因为他儿子的缘故爱我们，所以我们诗歌唱得很好。他怎样爱他儿子，他照样爱我们。你看看，这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不是哪几个特别人，不是彼得、雅各、约翰、保罗这些人神特别爱的。不不不，弟兄姊妹，保罗就讲神从来不偏待人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主所宝贵的。所以今天这个家谱是何等的宝贵呀！这证明说什么呢？雅各家的这么多的儿子，没儿女儿孙没一个漏掉的。我们也不知道雅各能不能记得他这么多孙子啊。但是呢，在这里至少他们的父母知道的啊，记载下来，然后这一家多少人，那家多少人，十几个、三十几个，这么记载的，数得个一清一楚的。弟兄姊妹们，你想我们要不要感恩呢？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别人不纪念我们了，你也不要难过，主永远不忘记你的。我常常有时候跑到个陌生环境里面，那想我没有认识人，但是呢，一想到主纪念我，哎呀，我里面就非常的快乐。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我的母亲啊，老母亲在世的日子啊，她是天天为我祷告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出去做工啊，有时候有点软弱，我一想到我母亲在背后为我祷告，我里面就力量就会起来。结果呢，那个我母亲到那个时候她过世了，她走了，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她走的那一天呢，你知道我里面有一点点的失落。我看都有点失落，哎呀，我说怎么地上少了一个人为我祷告了，对不对？当然我还相信他到主那里去啊，恐怕祷告的更殷切啊。但是忽然之间我里面有一个图画出来了，我们的主是什么？大祭司，他坐在宝座上还在为我们祷告呢。我一想到这个，弟兄姊妹们，我感谢主。人有死的阻隔，我们的主是永远的神，他在替我们祷告，你以后更不需要忧虑啊。所以呢，从前我不懂，我说主耶稣到了天上，他还要为我们祷告啊。 哦，后来我就知道很需要，非常的宝贵，你知道吗？主在宝座上还在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愚蒙，因为我们走走走就糊里糊涂就把走到哪里去了，所以主也为我们祷告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啊。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这个以色列家70个人下埃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啊，这个斯提凡在论到以色列下埃及说，他说下埃及里有75个人，我这里有70个人，那是不是这个错了呢？其实不是啊，我们晓得有两个死了，对不对？那个犹大那个两个儿子，那个儿和儿男两个死掉了，对不对？那么呢，还有两个在埃及，所以加起来74个，所以呢，可能里面还有一个亲属，拉结也死了，对，所以呢，实际上加起来是75个人。所以你看见这个斯提凡呢，他对圣经也非常的熟啊。这个当时啊，在教会里面呢，他是一个管饭食的人，哇，我真的觉得真是了不起啊！教会里面管饭食的人呢，对主都那么的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你要不要轻看那些弟兄姊妹管饭食的？他们是爱主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这个斯提凡呢，你看他一点都不糊涂的，属灵事情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啊。所以感谢主，在这里呢，以色列全家下埃及，神就数点他们，数点他们，因为什么呢？凡是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能漏掉。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这样。那么好，我们这个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下面的也给它交通。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从这个28节读起，好不好？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几次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那么现在他们以色列全家呢，就来到了法老给他们指定那个地啊，就是到歌山地。其实歌山地呢，是在这个尼罗河的上游啊，是一块很肥沃的一个草原地带啊。所以因为他们要牧养很多的牲畜啊，所以就把那块地给他们，并且那块地呢，距离呢这个法老的王宫所在的地呢，并不是很远啊。所以他们几乎是等于把埃及最好的一块地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去牧养啊。所以他们到了歌山地区之后呢，那么现在约瑟呢就套车下去看他的父亲。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能够感觉到啊， 这个雅各跟约瑟啊，这个见面啊，那个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因为这不是说雅各光知道约瑟去哪里，因为原来在雅各的心中啊，觉得约瑟是已经什么，已经死了的，居然没有死啊！现在他们在一起能够这样的见面啊，所以约瑟看见父亲呢，真是百感交集了，对不对？就伏在爸爸身上哭了很久啊，哭了很久。弟兄姊妹们，这一幕的光景啊，在地上来讲，是因为活在人的情感的里面。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33年半的时间离开天家，也等于好像离开父亲一样，虽然他跟神之间从来没有断过，但是就着好像那个事实的当时的情况，好像是离开了天家了。那么经过了许多的痛苦，最后被杀，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埋在坟墓里，然后从坟墓里面出来了，3天之后复活，然后40天跟门徒们在一起，那么最后在橄榄山上，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被接升天，弟兄姊妹们，他带着得胜，带着完成父所有一切的托付，成功完备的救恩，最后回到父那里去。当然主耶稣跟父之间不有天然的我们人这种的感情的东西，但是也说明什么，他的回去父亲的心是多么的欢喜呀！ 终于他的儿子成全了他的心意。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穆安德烈弟兄啊，有一次一个解释，他说五旬节圣灵从天而降，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方面是主完全的得胜，且得出极大的荣耀，另外一面说明什么呢？父的心啊，充满着喜悦，终于他心中所要完成的，他的儿子把他完成了，所以圣灵就从天而降。那天从天而降，那是用道下来的，是用道下来的，所以那个圣灵大大的降临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了父心中的喜悦。在雅各见到约瑟的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是用人天然的情感的来看这件事情的。其实你看背后有这个隐藏的这个意义，讲到我们的主也是一生受苦，如同约瑟一样受到最大的苦难，最后呢跟父亲呢同在和见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次实在是一幕非常感动人的故事。那么到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回去了，当然父的心得到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但是呢还有下面一个更荣耀的时刻，是什么呢？神的众子回家的时刻。哇，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在主面前呢，被这一个感觉所摸着的，我都很激动啊，我里面会很激动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激动，有一天那个父的时候到了，忽然之间整个宇宙产生大的一个大的变化，所有蒙恩神的儿女们一同在荣耀里面出现的，你能想象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吗？那天就是我们真正回家的日子了。我相信天父在天上要盛大的欢迎，对不对啊？啊，在地上只有那些爱主的圣徒们，他们经过很多的苦难，到那天他们有眼泪，主把他们擦干。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到了一天见到父亲说眼泪都没有，你一生也没经过什么苦难，对不对啊？ 所以今天在地上，如果能忍受委屈，能忍受许多的艰难痛苦，而紧紧的跟随主，这是宝贵的。所以我很喜欢我们诗歌里面有首诗歌就唱到了，是吧？今天在地上，我们还可以怎么样体会那个艰难，体会离别的苦辛苦。到那天来的时候呢，你享受想要再过十架生活没有了，来到这个度尽的时候，你就所有一切苦难都过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在地上的年日。啊，这个年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非常的宝贵。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有一天回去的时候，见到父亲的时候呢，是带着荣耀回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以色列终于见到了他的儿子约瑟，哎呀，这个得到何等大的安慰啊！他说我既得见你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了。这个只能用人的情感上的来表达这个情况，对不对啊？以色列心得着何等大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几乎雅各所有一切的苦难都过去了，所有一切的苦难都过去了。所以有一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会经历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才讲到了，那些圣徒们过世的时候，他们就息了世上的劳苦，那是真正的安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雅各是真正的什么，真正心里面得安慰，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是等候那个荣耀的大日。所以你要需要学会怎么样忍受地上所有一切环境，学忍耐，学顺服，要有积极的态度活在神的跟前，不要消极。弟兄姊妹们，消极对你我是一个亏损。如果我们不懂得积极生活，我们很可惜啊。然后他们来到了这个歌山地的时候呢，约瑟对他的弟兄和全家说，我现在要上去对法老说，我们的全家现在都来到这里了啊，因为他们是本是牧羊的，有羊群牛群就带来了啊。那么法老见你们的时候，你们要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告诉他，我们是畜牧的，所以我们需要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他说呢，你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比埃及人所厌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神所以让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牧羊的民族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我们的主是羔羊啊，所以我想有机会下一次我们再稍微的多一点的解释啊。并且他最后一句话说呢，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恨恶，所以今天你我所走的路啊，是世人所厌恶的道路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所有的蒙恩的神的儿女们，我们都是牧羊的啊，我们是以羊为中心的，是吧？那么这个生活呢，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该有的一个生活。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些话给我们带来何等样的鼓舞和激励。主啊，我们如同雅各一样，虽然我们依靠你，但是好像许多时候在许多事上我们并不能完全的信赖，但是主，你仍旧不丢弃我们，你如同不丢弃雅各一样，主，你仍旧用极大的安慰来安慰他，并且指引他看见将来的结局。主啊，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常常是愚钝的，我们对属灵的事并不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从来不丢弃我们。既然我们进入你的家谱，主啊，没有一个会漏掉的，所以我们要 为着这个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是吧？如同以色列的家族一样，人就是牧羊的，让我们以羔羊为中心，让我们活在你自己的面前。主，你的话实在是何等的清楚，主啊，愿我们能够走在你话语的光中，愿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能蒙更深的恩典。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